一朝是战狼，终生是战狼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京。
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吴京又被翻旧账了，是吧？正好之前答应过朋友要聊聊战狼，那么正好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们就简单来再聊聊吴京以及他的两部代表作品《战狼一二》。节目开始之前，还是提醒大家，欢迎为我一键三连。如果喜欢我的风格的话，麻烦帮忙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。在节目开始的时候，感谢为我充电的朋友，感谢乔伊交易、布鲁克林田里子、玉面飞龙、昆仑子、好猎人 Hunter、诺迪凡拉普、蒙特，感谢你们为我充电。在一键三连的基础之上，你们也有了新的支持力度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接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先看吴京最近一段时间被人翻旧账的采访。
有了这样的成绩，你觉得膨胀过吗？
我敢膨胀吗？
您太敢了，您太敢膨胀了，我的天呀！目前为止，我看到的一线第一梯队的演员也好，导演也好，就膨胀这一块，还真就没人能比得上你。其实啊，目前为止网上比较火的那一小段啊，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这一段并不完整。他其实前面还有一段话，针对于吴京的采访，哎，我其实不想多说什么。我的那期节目里面，对于吴京他的秉性啊，他的一些性格特征啊，包括他为什么这个样子，已经说的比较多。而且他采访爆出的金句实在太多太多了，要说真的没完没了。今天我们还要说两部电影呢，所以我们一切从简，我们就针对网上最近比较火的这一段看完，我们就进电影。
对于这种国产军事动作类型片里，我有别人没有拥有过的经验，这份经验不是拿钱，不是拿票房能够换得来的。有人也拍这样的戏，有人坚持下来，有人没坚持下来了。我运气好，我坚持下来了，而且我还算是成功了。这份经验是无价的。
截至到这儿啊，吴京的表达我觉得是在他众多采访里面相当好的一块了，说得很客观，相对也很谦虚啊，很谦逊，没有那么狂妄，还客气了客气，哎呦，自己只是运气好。接下来主持人一问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在主持人提问前和提问后，他完全是两个状态，就仿佛主持人发问之前他是硬憋着他后面那段话，你快问呐，你快问我呀，我好想表达呀，我好想把我牛逼的地方说出来呀。但实际上主持人一问，他一张嘴，哇，全露了他的那些性格的弊端，他那个早期不得志，我现在突然间翻身之后的这种膨胀，他迫切的想让你共情他遇到困难的那些经历，哇，这一股脑的全想撒出来啊！但是他又很难用很有效的语言组织出来，怎么办呢？就这种老胡同的啊，这种吹牛的这个劣根性全部都散出来了。
这个东西最大的难点是在哪里呢？
坦克你没有后视镜的，
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，那你现场有没有调度啊？坦克瞎开瞎压的是吧？你现场这种大规模的戏，这种军事戏，你没有调度的吗？你没有设计的，你没有沙盘演习的啊？你就现场到了，你用眼睛看看，哦，可以，来吧来吧，开始吧，难道就这样的吗？不是呀，
枪炮是不长眼的，
枪炮是不长眼的，那怎么着？你们我们是不用空包弹的，我们真枪实弹往演员身上招呼的。哎，我们这场戏打死了728个演员的啊，突突突突突，我们就往演员身上突突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你聊这个干嘛？枪炮不长眼，枪炮你上战场了啊？你拍了个电影而已，同志，你没有说是你上战场，你跟人家敌人真枪实弹，你这个是不是就太夸张了？而说完了在那晃，就你晃什么呢？你得意什么呢？
还有黑哥们的语言是不通的。
就最痛苦的就是最后这一句啊，黑哥们儿语言是不通的。当然我们其实不太在乎这个了啊，黑哥们儿如何如何，我们不觉得这是歧视，因为我们历史上没有那么残暴的去歧视过黑人。老美那边敏感是因为你们有那段黑历史，对吧？你们对黑哥们儿的歧视非常非常的严重，所以你们敏感你们的，我们又没歧视你们黑人，对吧？我们干嘛要跟着你注意啊？就还是那句话呀，你一个人费劳，我们全世界陪你咳嗽，是吧？没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聊聊黑哥们，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点啊。有的人点他，有的人说啊，那吴京也种族歧视，没有，这他就是随便说一句，这句话不算，就真不用再给吴京身上加码了，没这个必要。说到黑哥们语言不通的，那你剧组不给你配翻译是吧？你不知道找，那你不知道找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学，这个还叫问题吗？我个人分析他这段采访，大家对他的忍耐度啊是递减，对他这段的不满值是递增的，因为他所举的例子 困难程度是递减，他装逼的程度哎反而是递增。你咱比如说第一句，坦克是不带后视镜的，坦克是不带后视镜的，你甭管现场你做了多么详细的调度，多么详细的走位设计，各方面小组都准备的很好，现场有没有意外的可能，依旧还是会出现啊。你拍摄战争题材，你拍摄动作戏，你拍摄一些有可能受伤的戏份，这种意外是随时会发生的，你很难去估量这算不算难度，这算不算困难，这也算，但是是你吴京个人面对的吗？不是呀，所有拍过战争题材的人他都面对这种事儿，所有拍动作戏都可能面对受伤是一样的。我们就你拍战争题材吗？吴京同志，不是吧，我们有大量的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，那怎么就到你这儿成了你独一份了呢？啊，这句话你拿出来在这装，你尊不尊重同行啊，尊不尊重前辈啊，尊不尊重其他导演啊，对吧，没有必要把话说成这个样子，说完了在那晃晃晃晃什么呢？啊，第二句枪炮是不长眼的，枪炮不长眼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打实弹的时候你打的是什么目标，你打空爆弹的时候你拍的是什么戏，你不说的，你以为大家不懂是吧，我真枪实弹怎么可能都往你演员身上招呼呢？啊，当然了，剧组拍战争题材戏一旦选择使用实弹，就有实弹的戏份啊，不全是空爆弹还是有危险的概率。所以你说到这儿，大家哎，即便你说的这个说实在的已经很夸张了啊，但是呢大家多少呢还是再忍忍你吧。第三句更完蛋，嘿哥们儿，语言不通的，语言不通找翻译呗，语言不通，语言不通算什么事儿？语言不通也叫事儿啊，作为一个剧组你找其他国家的演员拍戏，你语言不通你找个翻译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也值得说一说，这也叫困难。对你这种级别的导演团队，对你这个投资量的电影来说，有演员语言不通这叫什么事儿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这个跟我开什么玩笑？换句话说，吴京所说的这所有事情几乎就是他们同行都会面对的事情，这他算不上是独一份，他自己在这摇起来了。还不仅如此，这些事儿都能通过很好的现场运作来解决掉。你觉得很牛是吧，吴京老师，你觉得很牛是因为你以前没这个经历，你没这个经验，你以前不是个咖呀，你赖谁呢？你现在是个咖了，哎呦，我有的经验你们都没有。还有很倒霉的是他说什么，他我有的经验你们都没有，你这不更扯淡了吗？几乎拍过同类型戏份的同行都有过这个经历，都有过这种经验。我们假设一下，为什么众多的网友对他说的这段话能有这么大反应？其实这段话可以翻译一下的，就日常突然间有一个人跟你说，哎，你知道我今天出门有多难吗？马路上全是车的，天黑走路容易摔跤的，不带钥匙你是进不了屋的。那你不傻吗？你马路上车多，你不会看车啊，你不会走红绿灯啊，啊，天黑他妈走不了道，你不会手电筒打开，你不会照一照，不带钥匙你进不了家门，你带不就完了吗？你在这你说说你这说的话，你是不是这种话？你跟谁说谁都啊满脑子问号瞅你呀，你们有病吧你？你是哪里不好？你是智商哪儿不对劲儿啊？你是完全生活不能自理吗？你这些事儿你拿出来标榜什么呢？是的，我们很多导演拍的更多的啊是二战题材，对吧？现代军事题材拍的是少。那你现代军事题材你体现的是什么呀？现代化的作战技巧，现代化的军备。那你战狼一、战狼二里面有吗？相对比较少吧。错误是不是也一大堆呀？展现了我们现代的军队作战技术吗？没有。展现了我们现代的军备科技吗？没有。或者说不够真实，比较少吧。你展示的不还是你个人的武力素质吗？对不对啊？你这三个例子举的又装又有毛病，咱就说你这个人，你看看你。我完全可以理解网友对他这段采访所产生的一些很抵触的心情，因为确实太离谱了。你吴京，你说这个话，你牛不牛？你是挺牛的，那亲力亲为，通过不懈的努力、不懈的坚持啊，你最终翻身成功了，你为自己感到骄傲，这都没有问题。甚至于我对《战狼一》《战狼二》两部电影的呈现，我也一直持一个比较肯定的态度。其实《战狼一》《战狼二》拍的都挺好的，一会儿我们会说到。但是把话又说回来，吴京老师，你对这个牛或不牛的这个认知层面，确实这个格局啊，确实这个格调啊，有点太差，就让人耻笑。这个话说出来让人耻笑，就真的话说的很不好听，就是一小人得志出来摇头晃脑啊。但其实你看，同行都能面对，甚至很多优秀的国产的军事题材、历史题材的电影想的比你还多。那你这边呢？说白了就一爽片嘛，对吧？在一个爽片的角度拍的是挺好的，没有问题啊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两部爽片。 这两部以爽为主的军事题材电影《战狼一》和《战狼二》。我们先说《战狼一》，对于《战狼一》没什么好说的，《战狼一》我当时看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因为我对特种兵利刃出鞘还是比较熟的。《战狼一》的所有剧情特种兵利刃出鞘里面都有，有的呢是1:1还原，有的呢是稍微拓展了一点，所以对于《战狼一》这部电影，我当时对它的感觉基本就是无感，就是哦，吴京把他自己的一个电视剧又搞成了电影，就仅此而已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但是归根结底啊，就质量来讲啊，《战狼一》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讲述了一段故事。观感你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，因为你对它完全无感嘛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把它当成一部电影看。因为通过画面构图分镜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这就是电视剧级别，它的画面调色分镜运镜切换全部都是电视剧级别的水平。像什么呢，就像曾几何时央视六套有一批数字电影啊，杨门女将啊什么的，就这批电影投资小成本低，质感像电视剧，但是它时长啊，它整个这个结构是一个电影的结构，确保在这个电影的时长里面讲完一个事儿，但所有的硬件配置以及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电视剧。当时战狼一给我就是这么个印象。还有就是包括它的字幕啊配音啊归了包堆加在一起，它就是个电视剧级别的呈现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电影的质感。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它这一组的分镜和景别，其实就可见一斑啊，整个呈现出来的状态照大荧幕的电影那是差很多啊。这种东西能上大荧幕我当时也是很诧异的。而且它剪辑有一个习惯，它剪得特别碎，这个就会给人一种很混乱的感觉。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很好的票房哦，拿到了5.5亿啊，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绩。那么画面呈现如此的低廉，如此的低价，如此的没有电影感，为什么还能得到这么高的票房呢？那就要归功于它的剧情。哎，这个我要强调一下，不是剧情很好啊，是剧情很燃，剧情很爽。这个燃点跟爽点呢，就刺激到了我们很大一部分观众。你要问我们，我当年看完之后其实就是看完了，没有任何格外的感觉。当然这么聊不是说这部电影仅仅只有煽动啊，燃点跟爽点不是这样的。其实吴京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他把一个电视剧很长的线浓缩在了这么一段时间完成的一个事儿。咱比如说电视剧，哎，可能上个月发生了这件事儿，下个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，吴京就想办法让他在上午发生第一件事儿，下午发生第二件事儿啊，然后隔一晚上，第二天再发生一个事儿，所以保持了一个很连贯的节奏就走下来了。所以这部电影的剧本啊，在这方面的修改是非常成功的，因为本身利刃出鞘的剧本就很成熟。当然了，这里面有很多的可能军事常识的一些错误啊，当然我不是一个军事科普博主，我也说不好，我也说不准，这个就交给军事区的 UP 们来解读吧。我只说剧情方面，剧情方面我觉得这部电影问题不大，甚至于很连贯，所以看的人不累。你这种燃啊叫啊叫来叫去的啊，爱国呀，反我中华者呀，就是这种叫来叫去的，你是无感的那类人群，你看这部电影你也不会有反感，因为你可以看里面的战争场面呀，对吧，动作场面呀，也可以，也没有问题。因为在很多理智的观众眼里，一部电影你喊一些口号，你煽动一些情绪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以前也不是没有过，对吧，没有人会当真的，都知道这是电影。但战狼一过后不一样了，所以吴京的主战场啊，从来不是电影里，吴京的主战场是电影外，说白了是这个饭圈。但战狼一过后呢，其实还没有到达那么高的一个地步啊，因为他的饭圈粉丝还没有形成一个那么大的规模。那首先他们说的也多少点道理，这就是电影燃不燃，是燃呐、啊，你无所谓，你无感是你无感，但是你得承认它燃，只是你对这种燃有抵抗嘛，或者说无所谓嘛。那爽不爽，那是挺爽的，对吧，我们的士兵大杀四方，气场全开，是很过瘾啊，没有毛病，没有问题。而且他整部电影里面他没有一边倒，不是说人家的精英雇佣兵到这面来这这那那，然后我们完虐人家，没有，人家也有很牛的作战技术和作战手段。在剧情里面我们的士兵也吃了亏，看着呢就相对焦灼。电影嘛，毕竟是要给人观赏。吴京在战狼一有那么一段喝酒的戏，网上现在拿出来调侃也比较多。就这段戏啊，我说实在的，我觉得挺本色的啊，吴京演的很像啊。你别看我平时对吴京的演技也是不怎么看好，对他的，尤其是对他的台词更不敢恭维，但是这一段，哎，他就演得很好。 啊，我个人觉得很本色了。本色归本色，但是也能看出吴京老师的这个格调啊，多少是有那么点儿局限性。首先啊，就这个出汗量啊，人虚脱了吧？这我真是服了，这喷水喷的太多了，吴京老师，你这就没一个度啊！这夸夸夸往脸上喷水，这喷的这么厉害，你这体能训练这个出汗量，你这不脱水抽筋了吗？当然啊，肯定是没当过特种兵，对吧？也不知道特种兵的训练强度，说不定真能达到这个强度。这个我们就简单聊一嘴闲话，这个要说一下，首先没有必要这么浪费酒，真的没有必要。你这个茅台瓶是吧？你这吨吨吨，你这就对嘴喝呗。你是怕一会儿这个女长官也跟你一起喝是吗？你还隔空一下子。
当兵后悔两年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
这个歌非常传神啊，这个歌真是太传神了。所以这段我真的觉得吴京演的挺好的，还有这拉凳子，哎，也太传神了。
现在开始喝酒，五岁撞派两个比我大六岁的男生，12岁酒壮怂人胆，偷看女生洗澡，17岁。
看他喝完酒爆出的这些事儿，他还挺骄傲。这个恶趣味我也是服了，女权翻过那么多旧账，没人翻他，哎，挺有意思的啊。是怕他能打是吗？吴京这事儿咋说呢？事儿可大可小，你按照现在这个敏感度啊，你去纠结他啊，不尊重女性，偷看人洗澡啊，你电影里宣传这个也能去叽歪，这也是个点。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敏感，把这段戏摆在主人公身上，确实是有点不堪呢、啊，就是格局低嘛，啊，就是格调不高。你说什么不好？你说你这个你这，哎呀，吴京老师啊，真的是啊，你这个小心思你让我能说点啥呢啊？战狼一其实简简单单就跳过吧，整体来说电影结构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质感太差了，找个好点的后期团队把调色好好调调啊，把分镜好好修一修，分镜来不及了对吧，拍都拍完了，那后期剪辑的节奏啊，配乐啊，音效啊，字幕啊，你真的好好的拾到拾到，这部电影其实就配得上5.5亿了。你就目前的这个呈现，就这画面质感，就这剪辑节奏，就这大脸夸夸给我贴大脸，你说5.5亿，那着实的就是5.5亿里面有起码有2亿多是你煽动情绪所带来的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评价啊。接下来就到了战狼二，首先也是简单做个总结，对于战狼二整体的问题还是战狼一那些问题都延续下来了，调色、剪辑、质感、分镜，这次构图好一点，没给我贴那么多大脸了，但是整体来看这个质感依旧是电视剧质感。不过好在哪儿呢？好在它阵容庞大呀，它这画面里东西多呀，各种各样的车辆、工程车、军用车到各种爆炸，一看这就是电视剧没有的配置，你配不起呀。所以大投入这方面确实是兜回来不少分，但是整个画面的呈现依旧是数字电影的廉价的那一套。战狼一讲的是冷锋加入了战狼中队，然后在一次演习当中啊，遇到了国外势力派过来的雇佣兵啊，劫走一个我们的要犯啊，往想往国外劫，然后吴京所饰演的这个冷锋啊，就在中间把这个要犯给截住了。吴京拍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是很聪明的，做了一些功课。你首先雇佣兵来救犯罪分子的是亚洲的某个国度吧，百度上没有表，电影里可能也没表，不过看电影最后过来的人的穿着，要么缅甸要么越南，管怎么样没得罪人啊，没说呀，我没提呀，是吧，是谁来救的，是哪方势力没说，但是雇的雇佣兵他是美国人，这就给很多很多脑子不清醒的人一个很强烈的暗示，就是在电影当中我们的敌对方或者我们的假想敌，我们的对抗方是老美，所以一下就嗨了。到了第二集呢，战场转移到了非洲啊，借了一个撤侨的这么一个事件，更大的投资，更大的场面，更大的规模，更多的群演，更多的军事器材，堆砌出这样一个又一个很热闹的场面。第二集当时我是在电影院看的，看完之后给出的评价是挺好的，拍的其实还行，整个电影的节奏啊、故事啊、各方面啊都没有太大问题。那么具体网上吐槽比较多的呢，我们曾经也说过，一个呢就是它里面的军事知识、军事常识的一些错误的使用，这个很多战争题材的电影它都会有这样的情况，这个不只是战狼啊、战狼二才会出现的。战狼二整部电影看下来，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结尾字幕上护照，护照之后又上字幕那一段啊，他用了这样字体的 字幕。我们曾经网络上啊，还有传闻啊，老美的故障会有一句话：作为美利坚的民众，你无论到哪儿，我们老美给你撑腰啊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那很多人会怎么样？不服气嘛，对吧？凭什么你腰杆那么硬？凭什么？哎，我现在腰杆也硬。其实龟了包堆看起来就是这个心态。那现在只是摊开了说，那有的人他不承认了，对吧？啊，那才不是的，我们才不是那个心态呢，是不是那个心态？你自己心里知道，对吧？是不是那个心态？大家自己心里明明白白的，你不承认有什么用呢？不服又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没有用的。吴京选择在这样的界面，在这样的构图里选择用这样的字幕，其实就在给你暗示，在误导你啊。他企图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？那达没达成？他果然达成了啊！有很多没有脑子的，有很多没有护照的啊，也不肯去求证的啊，就一口咬死了。我们中国人护照就有，就有，就有。那别人晒出护照，你看没有呢？没办法了，在证据面前你犟不过人家，怎么办啊？那就是普通字幕，那不是普通字幕，那就是用来误导你的，就是用来骗你的，就是主创心思用歪了，主创用了歪心眼儿。心术不正，旁门左道，这就是我看完《战狼二》唯一一个对主创非常非常不满的地方。没有必要做这样下作的事情，对吧？这个就下道了，你这个就相当于你输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给受众，你会蒙蔽很多人的，你还很鬼祟，对吧？你没有贴出来，他字儿就是完完整整在那儿的，你还让他那个字幕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出，你还防了一手，就别人真追究你，那你给他你护照上有这个字儿，你看看，哎，我们没有这个字儿的，你看我们贴出来的护照背面是啥也没有的，我这个字儿是后出的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字幕呀，你应该自己给自己还留了条后路。这种行径啊，不可说不鬼祟，就是小心眼太多了，心眼都长冒了，歪心眼长冒了。果不其然，自此国产电影的宣传口径统一走偏，再往后谁跟你正儿八经宣传电影啊？我不搞点新花样，我不搞点新花活，我不搞点歪门邪道，那怎么能有热度呢？好了，一直到今天。所以对于吴京这个人怎么评价呢？哎，你说的没有能力吧，能力是有的，就是能力不够。你说的形象不正气吧，他坚持不懈啊，他不断的努力。但俗话说得好啊，君子爱财是取之有道，我求之不得的东西，我想努力的去得到它，我靠什么？最终吴京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当中，他走上了这一条歪门邪道。你说你电影都演完了，整个电影前面的所有过程都很好，作为一个爽片看没有问题，也稍稍的体现了我们的一些民族精神军功在里面都多少有点呈现啊，虽然你的个人呈现是占了绝大部分，但是也侧面的体现了我们的国力实力，挺好的，各方面都支持你，影院也给你疯狂排片，我们的相关部门相关单位都非常支持你。然后呢，结尾你搞这么一手，小不小家子气啊，这个都不能说是小家子气，邪了，这个人就走邪了。从他的采访呢就可以看出来，所以对于现在吴京老师的这个口碑崩盘，谁都能拉他出来溜一溜，也只能说是他该着，活该。谁让那个时候你动歪心思呢？你这歪心思动一动不要紧，你直接影响了后面的制作团队的宣传思路，直接导致了接下来的宣传口径宣传路径一概走偏，耍小聪明。只能说今天的影视乱象，吴京在当中占了一个相当大的篇章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。不是往好的地方推啊，好的贡献他也有，相对他把影视圈推向混乱，比重就变小了。在《战狼一》这部电影结束之后啊，我对吴京其实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反感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工作也比较忙，已经不怎么关注他了，他那时候芯片也少。但是《战狼二》一出来，一开始口碑爆棚啊，哇，动不动多少亿多少亿，那个时候没听过什么啊十亿什么二十亿啊三十亿了，都没听过。我大概是很末期的时候才去看的啊，大概上映了已经很久了，已经大概三十几亿票房，快四十亿的时候我才去看的，整个观影过程都非常好。我一边看一边还感叹呢，我哟，这个真不错，我们有这么像样的现代商业大片了，哇，这个真的好看。结尾字幕一出，我一看完蛋了，不对劲儿。那个时候的心情怎么说呢，只能有一点点的小苗头，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对。后来回家一看他的采访，好家伙，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早早晚晚吴京要栽跟。我那个时候对吴京开始就产生了其他的想法，就觉得这个人呢表象上啊对外歪国啊 I'm Chinese， 其实没有那么正，心眼儿啊都用在歪地方。今天也是简单的聊了一下吴京啊，聊了一下他这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电影。其实这 这两部之后啊，他就没有什么作品了。有人说《流浪地球》，第一，《流浪地球》他不是主演啊；第二，《流浪地球》他不是导演，所以他只能说是参与了这个项目啊。无论是以演员的身份还是投资人的身份，接下来据说他有一个新片《镖人》呢，是吧？还没上映呢，就先出现了演员风波啊，这个就有意思了。如果电影呈现的不理想，那就可以全推给演员了啊，那你把他的镜头删减了，所以才这个样子的，那就有话说了。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吧？那《镖人》这个漫画我也没看过，上映了再说吧，上映了咱们再看。有很多人在催更新哪吒拉片了，素材我这边确实已经有了，拉片嘛，我看也有其他大博主已经开始做了，我也确实可以做起来了。哎呦，但就是有点排斥吧，因为每天要处理很多无脑的、混乱的、极端的、癫狂的，就是脑子很不正常的一些评论，每天会看到很多这些评论，其实就是负能量，对吧？看到了就要消化它，倒不是说生气啊，就是看到了之后就会很费解，就是哎呦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正常的人，脑子不好的人这么多，就那些思路鬼畜的程度，我真的五花八门。在我的评论区里面什么人都有，就说那话，就你只要稍微正常一点，你不用太正常，稍微正常一点，你看他说那话，你就会啊满脑子问号，那你在说什么啊，你脑子怎么了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，你是觉得这样说话会显得你很聪明吗？你不理解，完全不理解。我每天会看到很多，就这种负能量堆积久了会让我很困惑，对吧？因为我会产生很多疑问，就这些人他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那爹妈是怎么教育的，他是怎么成长的，他平时怎么跟别人接触，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促使他们会拥有这么不好的脑子，这么混乱的思路，就这些疑问会一直让我很苦恼。因为得想呀，你得思考啊，对吧？哎，是什么样的构成呢，这个群体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就爱研究这玩意儿，老想老想老思考，脑子累呀。我本来我这平时没事我还要上班，哎，我这话说的没事要上班，平时有自己的工作，然后额外的还要写一些本子，我现在还欠着一个本子，欠一个后期还没做完呢，我这特别怕我的微信响。好了，这都是动脑子的活，然后我还要录视频啊，录视频解读电影也好，吐槽也好，我们都要动脑子，我还要再花点时间去想这个。哎，所以就是想歇歇，今天录吴京也是这个原因啊，就是不太想录哪吒，或者说想稍微再缓两天。就录完了之后我就预料到，哎呦，我又得看到一堆无脑的评论，哎呦真的是烦，因为这帮人说来说去这些话都没有新鲜，不新鲜了，基本都是在我偶尔一图里面都吐槽过的话术啊，他会反复的说，用的招式呢也都差不多，就会让人很枯燥。这期吴京做完了之后，我在暑期档里再划了一圈，看看有什么还可以说的，如果真的没什么说的了，我拉片魔童，好吧，魔童二魔童脑海，这次好好整，尽可能细一点，按照的剧情一点一点来，多分个几集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就下期再见。